压的运动员，迟到的新闻，迟到的事件，针对过去的一年发生有重大影响的事，人们都会来选择。我不知道你的脑子里想到什么，是去年一开始的时候埃及的变动，还是本拉登被打死，还是其他的小的事件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收到个人的朋友弟兄姐妹亲戚寄给我们的圣诞卡，讲到他们一年的事，比如说怀孕啦，生孩子啦，孩子进大学啦，孩子毕业啦，孩子要结婚啦，他们搬家啦，他们卖房子啦，他们买房子啦，他们身中各种各样的大小的事情，那是对他们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事。也就是无论是特别大的事还是特别小的事，你如果来算一件事对你影响最大的，去年或者十年以前、一百年以前、一千年以前、五千年以前，或者回到历史的起头的时候，你来找十大新闻、十大事件，你会发现哪件事情影响最大？当有一件事上帝创造，那个是历史的开始，那个应该不算在里面，因为那是时间的开始，历史开始。有了人类历史之后的一件事情，我相信你们都会想到今天这段经文，就是我们的十都是进口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里头因为发现这件事情改变了所有创造界的人，所有的事，每件事上都有那个伊甸园的足迹，都有伊甸园的标记，影响了当时的世界，也影响今天的世界。因为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人们活在一个美好的，只有好消息没有坏消息，只有美梦没有噩耗。但是第三章事情出现发生，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一切都改变了，不光是当时的事情，历世历代这几千年来，今天明天后天甚至在今天这个时候，这件事情都影响了我们。真的，如果你想想，你环顾你的周围，这个影响力是不断的出现，影响在我们里面，影响在我们外面，影响在我们上面，影响到我们下面。当我们打开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一同来回顾今年的时候，我是否用不同的方式来读圣经？因为我们都是用叙事，都是故事，所以呢，我会邀请弟兄姐妹，会邀请不同的人来念今天这段经文呢。所有的姐妹都要来读什么？夏娃说的话。所有的弟兄或者男士都要读什么？亚当说的话。我们的讲员总会念那个叙述的。那我也请两位，千万你不要把经文念的这段经文，他就是蛇哈，他是不过念蛇的话，也不要把这个流泉当上帝，他不过是代替上帝来说话。我们打开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一同来听来读。大家都知道怎么读了哈，你要来读，男人读男人的部分，女人读女人的部分。我们台上会读不同的部分。创世纪第三章一节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“
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
那有两个蛇哈，我们好像是，现在只有一个蛇哈。女人对蛇说。蛇对女人说：“
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”
我们在下面的姐妹只读女人夏娃的话哈，不然你就变成蛇了。我们不需要做诅咒。好，我们再练习哈，第六节，他说：“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也吃了。”第七节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吃什么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。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，
你在哪里？
他说，耶和华说，
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
那人说，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
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
女人说，
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
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耶和华对神说，
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
十六节又对女人说，
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
又对亚当说，
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
二十节，亚当给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做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耶和华神说，
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
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地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了基罗国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今天是读经就读到这里，大家都从这段话里头，上帝的话里，圣经里头听到改变一切的这个头号新闻。谢谢。这里记载的这个事件，把上帝起初创造的美好，上个星期我们说的完全的改变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都有这种经历，把原来美好引向混乱，好像一个行驶的列车出了轨一样。这个事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究竟能不能算为 top 10 十大新闻之一？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。今天早晨我们要集中的看三个方面，在这个事件本身，我们要问三个问题。首先，伊甸园里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发生的？这里涉及到那个事件，是人类从蛇受到引诱，最后导致对造物主的背叛，是吧？第二个，这个事件导致什么样的后果？就联系到很多多重的后果，我们后面会看到，从上帝提审他们，最后审判他们，最后被流放。第三，我们要问有没有救法，有没有改变，有没有提供什么解法？我们要说到唯一的解法，只有女人的后裔才能带来逆转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今天来思想改变人类历史的这头号新闻的时候，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，回顾过去，也环顾今天，更仰望你为我们创始成终的救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先看第一个事件，从诱惑到背叛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或许你刚刚读这个的时候，你就说，上帝啊，这个你放这个分别善恶的树干嘛？你为什么要放在园子里？如果不放，咱们今天不都结了吗？都活在美好的次序中间来敬拜你，也管理你的世界，今天的人类就不会出乱子，是不是？
世界也不会这么多可恶可怕苦难的。那么你可能问，亚当夏娃以前是瞎子吗？怎么吃了禁果以后看见了？上帝是不是搞愚民政策啊？你如果没有读前面的话呢，你会有这样的问题，甚至你读过你还问。我们讲道中会回答这些问题，不过要请大家记住，当始祖背叛上帝的谕令的时候，改变了一切，包括我们的提问，你对圣经的回应你现在都会改变了。这些问题在我们心中，你怎么解读你今天的生活，怎么读圣经，怎么回答今天所发生你周围的事，在你的公司，在你家中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必须要记住，我要提醒你，我们都活在什么堕落之后。那个事件永久性的改变了我们，虽然不是说永恒的改变我们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这件事情永远在我们的记忆中，在我们的生活中。虽然神已经救赎我们，但是这个蛛丝马迹时常会冒出来，对不对？罗伊在点头，我也在点头，刚刚我们念圣经的时候也反映出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办法严格的执行任何一个指令，我们的孩子会不听话，我们自己甚至想要听话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就出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来看这段叙述的时候，我们先看前面六节，蛇怎么狡猾的引诱夏娃，然后亚当怎么背叛上帝的谕令。你看这个蛇哈，非常会 twisting， 他把神的话语改变以后呢，来向夏娃的身份挑战。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人是非常容易受诱惑的？网络里面，我最近回国的时候就有一个牧师，他就起来分享他的诱惑。他有一次他知道他收到很多 email 说他中奖，他都是假的，但是有一天他就觉得这个可能是真的，他打开了，然后就打出那个还真要去，这个从台湾到大陆的宣教士。然后他真去的路上呢，被一件其他的事情打岔了，他突然就醒过来，他说这是一个诱惑啊，我真会相信那个我会得那100万的奖吗？人很多啊，在广告里经常会说，如果你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你就变成了有价值的人，你开什么样的车，你就会变成了更加名贵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经常在这种诱惑里头把我们带进去。这个诱惑经常是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人拿着枪逼你，叫你把钱掏出来说你兜里缩钱给我的时候，这不叫诱惑，这叫劫持。诱惑都是什么？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吃，这样才能有诱惑。所以这个魔鬼来的时候，诱惑是很明显的。在刚我们读这段经文中，他说到很多，比如一个诱惑，他说你们吃的时候什么不一定死，这是扭曲，对不对？神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，他说什么不一定死，倒装句换一下哈。接着还说呢，不光是扭曲，他说你们吃的时候呢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开始不光扭曲，还有什么一个谎言。你看这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虚假的保证，你吃了以后不死， wrong promise， 这是一个 false promise。 换句话说什么呢？你不需要对你做的决定抉择负责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家里跟你儿子说，你不要动那个电插头，不要动这个煤气，你的孩子呢会说什么？好，我不动。所以到了18岁的时候呢，这孩子还不会做饭，今天你回到家里都2点钟了啊，他也不做饭，你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你从小告诉我不能动炉子。你知道他在扭曲，他也受了蛇的诱惑之后，他是作为这个后代亚当的后代，他也会这样。所以我们都会这样的，都会学会这样的。这个蛇还做另一件事，虚假的应许，他说你会变得像神一样，哎，你会变得比你自己更伟大更重要。其实亚当和夏娃像不像神呢？啊，如果你稍微回顾一下第二章第一章，他们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，他当然像神。很多的事情上帝肯定这一点，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头，上帝是一个做事的主，他在前面六天创造， 所以亚当夏娃也要什么看守园子，要管理这一切。神也应许夏娃要生养，这也是工作之一。所以他们很像神在这点上。同样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，神在第六天之后，第七天他安息了，他也跟亚当和夏娃说，你们也要安息，有一个休息的时间，你不是为了生活而忙碌的，你是来在上帝创造的美丽中来敬拜神，享受他同在的安息。所以他在这时候都被提醒，他像一个上帝的儿子，像一个上帝的女儿，上帝安息了，人也可以安息，对不对？这些事情都在证明他是上帝的形象，在他做事中都来肯定一件事，他是跟随主的。但是呢，当魔鬼诱惑的时候呢，人们就忘记了，忘记你本来是上帝的儿女。我们很不容易做一个满足的人。今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野心，在上帝里面的雄心是很好的，但如果超越神在里面的应许的时候呢，那个就会有出问题。基督徒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是满足。当你年纪大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你记忆不好，你就会抱怨，对不对？真的真会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想没想，如果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，作为一个当时没有受过试探，也就是说没有罪污染的，可能失败可能不失败的时候，被诱惑以后都会失败，我们呢？非基督徒，我敢肯定你比基督徒受的诱惑更大，因为你没有什么免疫力。但是基督徒有了免疫力呢，仍然会什么出轨，仍然会有问题，被这种外面的内心的看不见的东西诱惑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，你敢举手你看过黄色照片？有没有人敢举手？我举手了。你看翟雷比较 authentic， 你们其他人都没有看过，我绝对不相信。有的时候无意的，有的时候看进去拔不出来的。我儿子在高中的时候就被诱惑过，就进去了。他回来跟我们讲，他在大学中都有挣扎，他在基督教的大学里头也有挣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诱惑是很真实很真实的。著名的学者会欺骗，著名的人物会欺骗。我在上海的时候遇见一个妻子被他的著名的学者的丈夫抛弃了，然后他这个丈夫跟他的这个 postdoc 的学生结婚，然后当这个母亲非常难过，向他的儿子已经在大学二年级读书的孩子说这件事的时候呢，他儿子的回答你猜怎么说？他说：“爸爸做这个选择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他为了他的事业。”你看到人哈，在这种诱惑中已经没有办法辨明今天究竟人错在哪里，把谎言当作真实，把真实当作谎言。我再问一句，有多少弟兄看过黄色网页？还仍然是我和翟雷吗？哦，你看也有人举手了，真的真的，我们今天还会在撒谎，在神的面前我们很难，因为我们都耻辱，因为这是一个耻辱的事情。我不问这个，多少人为权力要让你没有的权利，这个我想弟兄姐妹有没有多少人举手，多一点吗？我知道这个可能是个诱惑哈、啊，你们不举。我自己也遭遇诱惑，在我在国内这段时间的时候，时间呢非常紧张，经常会有人来找你约谈，所以呢我呢该做的作业没做，李红军交给我的翻译的东西呢，校对东西我也没翻译，带的书原本的带去只有一次翻开，所以等我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在修这个教牧学博士的第一门课的这个，一回到这个奥兰多就收到我的老师，他说今天是12月2号了，我还没有收到你12月1号应该寄来的那个东西。我脑子马上就乱了，就发个 email 说，哎呀对不起我完全忘了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月的时间。然后这个老师说可以给你一月，不过你可能要减分哈。我说没关系，减分不要紧，我现在已经不太为分数来奋斗了。然后呢，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呢，人是的确有很多的软弱。在那两个星期中，我的压力很长的大， 我们家里还住了一个牧师，他不断地要问很多的问题，然后教会中我好像也不接不上了，因为有三个月不在我们中间。我答应别人不看我们教会的事情，我虽然想看，最后呢我看不了那个所有的，就是雅虎 group 的那个 deacon board 的那个 email 啊，我都打不开，所以没看。所以回来以后我也觉得接不上，然后就觉得好像这个教会也不需要我，所以这都是诱惑，你知道吧。然后我的那种感觉是很奇怪的。然后呢最后我就把我的作业，在完成最艰难的时候写这个我们今年的计划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有一天就干不动了，就跟太太说，我说西光，我说不干了吧，我就说不修这课。他说什么？你猜他说什么？没有，他说 no。 他说如果不是上帝的呼召，他说我们都不可能走到今天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另一个伴侣提醒我们，在软弱中，在面临诱惑的时候，要放弃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说 no， 说不是这样，神有一个应许，你可以像李红军一样从 B 变为 C 甚至 D， 但是神的应许是美好的，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都是是的。受到诱惑的人不一定有行动，但是遗憾的是，我们的老祖宗不光是什么心动了，然后手也动了，嘴也动了。你看接下来亚当和夏娃背叛他们的创造主，第六节说，那女人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那果子吃了，又给她的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夏娃很有意思，给自己四个理由哈，就像我们今天接下来决定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都给自己理由的。他这样说的，我们家里没有可吃的东西了，园中所有的树上都可吃，但是我们家冰箱里没有了，其他东西都过时了，都不好吃了，我的胃口改变了，但是我现在就是喜欢这个树上的果子，其他都不耀眼了，而且我吃了以后呢，我就变成比蛇伟大，比上帝还伟大，我可以说了算。结果他吃了。我们经常是这样的，决定我们手里的东西不好。你可能要问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什么，圣经里关于讲的很少，很多神学家有不同的揣摩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一个翻译可以翻成说，绝对善，决定善恶的果子。你知道上帝是创造主，他是有权决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什么是该发生，什么是不该发生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是指向上帝永恒的旨意和他的权柄。亚当夏娃给了所有的权柄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他们不是绝对的，他们是相对的，他们是有限的，所以他一定要顺服绝对者。这件事情上是一个测试，说你们会顺服这位造物主吗？不是上帝说要人愚昧，而是说人没有能力来决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这个确定也决定了这件事情放在这里，确定了上帝的主权。有限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赋予决定什么是对和错。今天的人你看多痛苦，很多的原因就是对错已经变成什么相对，是吗？真的，对错变成相对的时候都有关的，人类都在经历吃了善恶树之后的后果。其实在圣经中，如果比较智慧的话，如果我们都用这个词汇来说的是，有两种智慧。一种智慧就是愚妄人的智慧，藐视耶和华的训诲和智慧，最后呢得到的是悖逆的后果。这个愚昧之后是一种奴役，被陷进去了。刚刚讲的 temptation， 刚刚讲的诱惑，都是这种状态。这个不是真智慧。圣经中给我们讲有另一种智慧，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换句话说，顺服上帝的诫命的时候呢，那是真智慧。所以这两个，一个是虚假的智慧，一个是真的智慧。我们在面临每个人生的抉择的时候，都会面临是要被奴役呢，还是要自由。今天的人都有这个问题，都要学会是在上帝的诫命里头顺服呢，还是违背他。如果我们说 夏娃犯罪是因为外因的诱惑，心中的私欲和不满，对不对？当他被魔鬼挑战，你不像上帝的时候，他就忘了他真是上帝的儿女。他要比那个更高的时候，要跟上帝一样的时候，这是永远达不成的。那么亚当呢？我们有的时候都责备夏娃，你觉得亚当怎么样？亚当是公然的判断背叛，放弃他做头的权利。你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，在家中每个人都很像亚当，本来给他的权利，给他的义务，在爱中管理他的家，今天的丈夫都不是这样。我不知道你在家中，如果你做丈夫，你是怎么样，是不是经常被你的妻子催着说这事还没做那事没做，有没有这样的？然后你总是推，把这事情往后放，除非你像庄永康这样的，或者像，我不知道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。但大多数的丈夫呢，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会放弃自己的责任，这是混乱以后的结果。真的，亚当在这时候呢，他没有闲着。当夏娃给他这个果子的时候，你怎么想？他并没有去阻止他，神的话是告诉他的。他经过来拿过来以后，二话不说，圣经在这里面，夏娃是经过挣扎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走过他的挣扎，他有四个步骤，觉得有了这个最好。亚当呢？那有的人就开玩笑，哦，亚当爱妻子，所以就跟他一块吃，跟他一块死。哪是这事？圣经里没有讲这个，对不对？他拿来就二话不说就吃了。所以圣经中有一句话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的时候，都像亚当一样被约。所有的弟兄们，所有的男子们，上帝算账的时候第一个会找我们的。虽然审判的过程是按照发生的事情，但是最后的过程总是先找男的，因为你被神设立在家中要做这个带领者。我不知道你今年你怎么样计划你的人生，你要准备结婚吗？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婚姻，或者防止家庭出乱子，你会怎么样做？你是预备将来做领袖的，还是不断的被你的妻子 nagging， 被你的孩子 nagging， 然后你不得已，最后总是慢半拍，最后总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别人往我身上推，除非丈夫开始改变，在家里担负起爱中的责任，不然的话，你总是吃那个果子，然后吃果子的后果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看起来很小，对不对？就两个人违背了神的一个诫命，但是一件事情有多重的后果。我们看第二点，多重的后果是什么？上帝作为宇宙的主宰，在这节经文的描述里面，第三章我把它说为提审、判决和流放。第一个提审，我原来没有注意到，我觉得是自己良心的提审。第七节，他的提审说，二人眼睛明亮，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遮。这个良心的提审很有意思的，他们的眼睛原来 看得见看不见啊？对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查经的时候，就跟那个带查经的说他们看不见，然后那个人就给我翻到第二章，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他们不仅是可以吃，而且说悦人耳目，跟这一样的，悦人眼目，他们都可以看见的，美学在第二章里就有了。结果呢，他现在吃了这个以后呢，是一个耻辱，一个羞耻，两个原来完美的人，从来不知羞耻的人，现在感受到对方的难堪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我们每一个人过去经历过，今天也在经历过。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穿衣服？仅仅是为了美吗？当然是，这其中一个功能。夏威夷的人那么热的天也穿衣服，你想一想，人有很多遮羞的方式。你有时候在电脑里看东西，突然有个人经过来，你为什么要关掉你的那个 browser？ 你看到你们家中孩子有这样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说过没有完成作业之前不干这事儿，所以他马上要遮羞，是不是？我们遮羞的方式非常多的。你突然有一个人没有大庭广众说话的经验，你就注意到他在台上的时候就是捏着袖子，然后这样。其实本来没有什么事，但这是一个非常，因为每个人都目光看着他，他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act， 对不对？这都是一种遮羞的方式，遮羞他心中的不安，他现在的没有自信。其实人就是这样的，在这个状态里面，所以他良心在这个时候发现说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会有托辞。我最近在大陆听到很多的事，这是我曾经的经历的。有一对姐妹，有一对家庭，弟兄姐妹哈，他们生活出现一些事情，他失业了，所以他就祷告神，神能够提供一些救援的方式。结果他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突然呢，他坐汽车的时候呢，捡到一个手机，是 iPhone， 就是那个 iPhone 的4。然后拿回去以后，先挣扎说要不要给他，说哎，我祷告了神，我他这手机正好坏了，丢了，所以他就说呀，这是不是神给我的礼物呢？但他也不知道这个该不该拿，他知道不该拿。他打开一看呢，里头有很多的黄色照片。他没有受黄色照片的诱惑，他马上把它清掉。他说这个人一定是个贪官，所以上帝给我这个礼物，我把它清掉以后就可以用了。但是他心中仍然有不安，他就在小组的时候就问另一个姐妹，他说该不该拿呢？小姐妹说不对呀，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都教过，收到不该有的东西应该交回啊。然后他仍然用这个东西借口来说，下个星期呢，他丈夫呢也坐车，也拿到另一个 Android， 又收到一个。他就说是不是上帝看到我们家经济困难，我们又可以把这个卖了呢？哇！然后他就找这里头有没有这个借口。你看人哈，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都要麻痹自己的良心，认为这件事情是上帝给我的礼物。虽然我们都知道拿别人东西不对，捡到东西应该交公，但是我们都会说这是贪官的，这是一个恶毒的警察的东西。你看到我们今天的人，这教会弟兄姐妹也会面临这样的生活的压力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接下来人的良心会控告，但是良心会睡觉，所以一定要上帝自己亲自的审判。提问第八到十三节是非常著名的，从天起了凉风到最后女人回答说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这个审判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？请打开你的圣经哈，在这个提审中我们看见人跟人的关系，人跟上帝的关系都已经很明显的破裂，不是吗？神和亚当的关系，你看这里怎么神先呼唤他，人已经失落了。佳妮姐妹今天带我们查经的时候，人不知道今天在哪里，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。接着上帝说，你为什么感到赤身露体？你为什么害怕我？本来不会害怕的，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犯错，从来不会害怕他父母的。一个孩子如果犯错，要么躲避，要么呢装得特别好，对不对？这都是遮羞。所以他现在在遮羞的时候，神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，莫非你吃了。你看这个关系就不一样。然后他怎么样呢？他不仅跟神不一样，跟神他控告神给他的妻子，那个完美的从他肋骨里拿出来的妻子，他原来是用诗来赞美这个妻子，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今天说你给我那女人，上帝不好，对不对？这话你都听得出来，我们吵架的时候是这样说，你的儿子干这事儿。爷爷没这么对饶芳说，没有哈，你不是亚当的后代哈。生气的说那是我的儿子，这样的人有福了哈。但是呢不仅如此，亚当和夏娃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他抱怨是那个妻子的事情，他没有拦住妻子，反而跟他一块同流合污。上帝和女人怎么样呢？也是一样，上帝说你怎么吃的？他说蛇。是的，但是夏娃是不是承认所有的过犯呢？蛇也没有抓着夏娃的手说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，没有。刚刚我们讲的四步，从悦人眼目，我必须要吃，我们家冰箱空了，吃的东西倒胃口了，园中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的，但是他就是要违背上帝的诫命，自己要做主。 所以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人跟人之间，人跟上帝的时间都已经破裂。今天上帝仍旧在呼唤人类，亚当的后裔说，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听见了吗？人在哪里？也许你认为你是个正常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想自己是个罪人，但是有的时候你想，我们是不是个正常人？我们来比正常的人的时候，我们都拿我们周围的人来比正常人，但实际上呢，我们也往后走。历史中哈，只有三个正常人，按照今天这个事件来看，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是正常人，还有一个道成肉身的，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，我们会讲到是正常人。其他的人，如果按上帝绝对的标准来看，都是什么？罪人，不是正常人。啊，所以对你自己是不是有点释放？所以我会觉得，哎呀，我作业没完成也是可以的，我可以在基督里接纳我的不完美，对不对？真是这样的，不是说我能这样，我已经尽我的力了。我们人真是这样。你看接下来审判次序有三个审判，对蛇审判，对女人审判，对男人审判，每一件事情都非常重要。对蛇的审判说，你既做事必受咒诅，你比一切的畜生野兽更甚，你用肚子行走吃土。第十五节我们后面再讲。在这种咒诅中，我们有一件事要问大家，谁是蛇的后裔？请大家回答。你必须广泛的想，说谎的人都是蛇的后裔，非常好，这个答应非常好，很喜欢。从属灵的含义中，蛇自己的很多堕落的天使肯定是他的后裔，对不对？那么有一些说谎的人算不算呢？你在圣经中你看，背叛上帝的人类，该隐、迦南人，当年的法老，我们去年走过，不悔改的人，我具体给你讲些经文。当施洗约翰来到人来在旷野中让人悔改的时候，很多人来受洗，对不对？他对受洗的人怎么说的？欢迎你来，没对，毒蛇的种类 The seed of vipers， 他说你不是毒蛇的种类。然后耶稣基督对那些法利赛人不愿意悔改，指控他是私生子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？他说你们的父是说谎之父。所以所有不悔改的人，说谎的人，从一种程度上都是。但是谁是女人的后裔呢？这里就讲到这个征战。我说从永恒中，在人类没有堕落之前，被上帝所拣选的人都是女人的后裔，他要在时间中拯救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在你们这个星期要读的经文里面，从第一章到第六章，你们会读到挪亚，到第九章亚伯拉罕之前的这些，亚伯、挪亚、亚伯拉罕，虽然堕落，但是他们有指望，他们都盼望女人的后裔要救他们。这些人都是女人的后裔。接着你看那个审判，又对女人说：“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。”这件事情所有做过母亲的人都有经历，但是我没有办法经历没有堕落之前的。亚当和夏娃没有生第一个孩子就堕落，我们都把认为这是正常，这个状态是人背离之后产生的痛苦。接下来对亚当怎么说？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，不做带领者，吃了这个不能吃的果子，地为你的缘故要受咒诅，你终身必劳苦才能得什么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棘来。本来园中所有的果子，人生工作不是为了糊口啊，糊口上帝原来都已经什么提供了，工作是个快乐的事情，但是在人堕落之后，工作中增加了很多的 thorny， 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荆棘棘藜来。我们家机器，老机器终于死了，很多东西都不能出来。每一次计算机出故障的时候，就提醒我这个世界也因着亚当的缘故受咒诅。 软件有 bug， 硬件会出问题。当然给案例男友的机会做材料学，发现最好的材料。但是你知不知道每一件，当你有时候没有想象这些事情，如果没有堕落，人工作做出来的东西会怎么样，我们很难想象。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咒诅是什么？亚当的咒诅，作为人类的始祖，这个头说是死，你本来于尘土，要归于尘土，这是个咒诅。人被死亡笼罩了，所以一个生出来的人都在亚当这个咒诅里，甭管他多漂亮多美丽，无论是生在龙年还是生在虎年，我女儿是在龙年生的，那年有很多的人生，1988年，今年有很多人要怀孕，然后想要生子，我们要生什么样的人呢？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问，这三个审判，对魔鬼、对女人、对亚当的审判，对今天的含义是什么？尤其对男人和女人的审判，如果你稍微回顾一下第一、第二章的时候，有三件事情都是上帝祝福的事情，现在这三件事情全逆转了。注意，因为我们今天在讲一个事件改变了所有的事。记者在创世纪第一、第二章的时候，只有两处经文提到上帝的祝福，还记得吗？上帝造了男人女人，按他的形象造了以后，他就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什么生养众多，管理这地，也就是说人类的生养、上帝的形象和管理这个世界都是蒙什么上帝祝福的事，对不对？这是家庭和工作。接下来在第二章，我们上次没有讲，你还记得第二章上帝第七天安息的，就祝福那日子，不光祝事情，这两节经文在里面的提的，让人可以在里面有安息的。你看哈，工作、家庭和敬拜、休息都是上帝原来被为人所预备的。但是今天因着亚当夏娃，我们在这三件事情上都是愁苦满满的，不是吗？今天是很沉重哈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很沉重。你如果很真实的看待我们生育家、生养家、生育养育孩子多么的不容易，把他长大的时候他要跟你顶嘴，把你的钱掏空的时候他说你乐意，对不对？你送他进了很好的大学，我不是在讲我的女儿，我的儿子哈。那我们经常这样的事情发生嘛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我们做管理的弟兄姐妹，你出去工作一天，你在实验室里、在餐馆里面、在你算账中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星期的工作最后都没做，没有任何果效？有这样的人吗？老老实实说，有的时候真有的。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不是你的错，世界也会影响你。我记得我在朗讯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个星期特别努力的把一些事情做完，结果老板突然说我们改项目了，那个东西都不用了，你写的那几千条扣的费了很多的劲都不用了。所以你可以想这些事情，我们的敬拜怎么样？今天早晨敬拜的时候，永康就跟祷告说希望弟兄姐妹早起，但是我知道新年不容易，只要是放假，只要孩子不正常的生活，我们都很难什么按时，是不是非常不容易？我们新年都有一个 resolution， 刚做完一个东西我们都会失败，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，很无奈，很无奈。所以在这三件事情上，记住，无论是生养还是管理世界还是敬拜上帝安息，我们因着这个咒诅都出了问题，最后人被流放，不进宣判提审，最后被流放。你可能有问题问22节，那人已跟我们相似，知道善恶，恐怕他今天要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于是神把他赶出去，然后在伊甸园东边有天使把守，而且有发火焰的剑，很像你看的各种各样的 Indiana Jones 电影，把守生命树。请问上帝是不是特别坏？这时候如果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生命树，我们今天都不会死了吗？有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，永生和永死是生命的质量而不是长短。 人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时候都是永远活着的，无论你有上帝还是没有上帝，你背离他还是都是永远活着。一个叫永远的死，在地狱中，在咒诅中，在邪恶中，没有爱没有良善的活着，这是最低的质量，比蛇还要低，跟蛇一块儿结果。还有一个是永远的活，是最高的质量，是正常人的质量。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上帝不把他拦阻，人这时候就罪再加上永远的活，永远的活在地狱中，没有上帝的恩典慈爱在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还记得我一开始说话的时候说，我们今天开始讲道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问一些问题，有些问题真的是错的问题，好像是上帝故意的，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我们都受堕落的影响，所以我们问出来的问题呢都是说什么，我们指着手说，上帝你错我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我说的是不是事实？你在跟别人吵架也说我对你错，我们的手都是指向别人，不是指向自己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提醒大家，当我们今天来看神把我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这是个堕落的审判没错，但是上帝有他的恩典，不然的话你回到那个里面你没有办法生存，因为你没有良善，没有公义，你没有办法回到那个乐园中。我们已经是在失乐园里面了，我们看完了堕落，看完了诱惑，看了流放，我们失去了永远的家。我们怎么回家？我就想起80年代费翔有一首歌，他从美国回去，作为一个混血儿，长得很漂亮，在台湾也待过，高高的鼻梁，长得一表人才。他唱一个歌叫什么？故乡的云。他说回来的时候，故乡的风，故乡的云，都什么？都给对为我抚平伤痕。他说我原来是空空的行囊，说从美国从台湾回来，让我们当时感觉，哎呀，作为中国人真幸福。回来的时候是，但是你知道，那只是在舞台演出啊，真正的故乡在哪里？从哪里回归？我们失去了乐园以后怎么样回来？有两节经文我分享完我们就结束。第三点，唯一的解法，唯有女人的后裔能够带来这些多重后果的逆转。你看21节给我们一个 hint， 给我们一个提醒。他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原来他们是用夏威夷的这个遮羞布，太阳一出来所有的树叶都枯了，最后遮不住的，对不对？神用皮子，我们都知道一定是有动物被杀，来能够不仅为他们保暖，也能够真正的遮羞。对于当时的出埃及的那些犹太人，听到摩西这样说的时候，他们想起什么？他们应该想起神设立的献祭的制度，是才起初神就预备了，是为他们这些走往通往归回伊甸园的道路的这些人预备的。他没有办法完美，但神不断地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就是暂时地缓解他们，借着牛羊，借着一个动物的血，能够洁净他们，让他们可以守节清清，可以暂时的解脱一下罪的咒诅。除此之外，你可以看到除了上帝来给我们遮盖之外，上帝有一个最伟大的应许。第15节我们一块来念好不好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这两件事情都是致命的，蛇很难扑很高吃你的头的，但是蛇如果毒蛇咬你的脚跟照样是致命的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段经文非常的著名，有人这样说，说如果人类看哲学的时候都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的脚注，有人看神学的时候 都是对奥古斯丁神学的脚注。有人说整本圣经最伟大的经文不是创世，不是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从一个角度来说，他说最伟大的经文是在三章十五节，因为这节经文开始有一个伟大的应许，把所有的应许都放在这里，所有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对这个事件的脚注，要解释这个打开的事件，谁是女人后裔，谁是蛇的后裔，究竟出现什么样的征战，女人的后裔怎么样伤蛇的头，击伤她的头，然后蛇怎么样来伤女人后裔的脚跟。我们今天当然知道亚当，我相信将来会见到亚当，他相信最初这个很小的应许，我们把它称为最初的福音的应许。他说你看二十节，亚当给他的妻子叫夏娃，说他是众生之母。亚当是相信将来女人会生孩子的，会生出一个救主的，他并不清楚他叫耶稣，但知道女人的后裔要救我们。所以他生出该隐的时候，他说我生了一个儿子嘛。当然该隐不是的，该隐因为很快把他弟弟杀了，表明不是。我们今天的人，尤其中国人，我觉得特别注重我们的儿女，这里头其实都有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引子，这个伏笔。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儿女能够解救我们，我们儿女的状态改变我们。你看哈，你到回国或者在美国，我不知道你怎么看，回国的时候经常那些卖书的销售点就是说，让你的儿子你的儿不要输在起跑线上。这啥意思？一出生之前胎教，然后 kindergarten 你要上最好的学校，然后呢再大一点就是说给你出什么样的书呢，怎么样养一个去哈佛的孩子，什么样养一个去牛津的女孩。我在这个Texas A&M 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呢当时就是知道怎么来带领他的孩子进入成功的学校，最后去了 Princeton， 也写了一本书，在孩子读高中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，在国内出版了，他现在国内非常出名，他当时跟我关系非常要好，他就是写这样的书的，所以他在中国很有影响力，因为就写怎么样培养女儿去长春藤大学开讲座，有很多的人听。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理想，但是这个理想是不是真实的？一个哈佛的儿子，一个耶鲁的女儿，一个牛津的孩子，是不是能够改变父母的命运？答案很清楚，没办法，其实他们都没办法改变他们自己。死亡、婚姻、工作，在这三件实际上都没有办法。究竟谁是女人的后裔？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，但是我们有一年的时间讲，对吧？有五十二周的时间讲，有三十一堂的时间，我们有这本书，然后教会的有十来个弟兄姐妹把它翻译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放在网上了。你这个星期应该读什么？星期五各个小组可能都有了一个预备，这个星期你要读前面的，不是要把圣经前面的九章都读完，其实并不多啊。大概我翻了一下，第一课只有十二页的这个纸，也就是说你三天一天半个小时可以读完，你做作业再花点时间，所以这个并不难，但是这个帮助我们走过这个历史。所以经过五十二周，经过三十一个星期五的晚上，我们也许很多的人在这中间可以发现，哦，在旧约中说的在新约中怎么成就的，为什么在新约中亚伯拉那个马太福音用家谱开始，最没有意思的家谱，但一开始说一件事，什么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为什么说这件事情？都跟三章十五节有关。所以今年我给我们教会的长职送礼物的时候呢，就有两节经文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我的包装，大概可能没有注意，一个就是三章十五节，还有一个在创世纪，你回去找。哦，在启示录十一章，你去找，跟翟雷一样哈，我们都是堕落的人，所以没关系的哈。所以这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一个谜， 但是在最后要打开的。我们今年都在这个谜里头走，但是有圣经的人，我们就在日光之上活着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今年是上帝丰富的预备的时候，因为女人的后裔要改变一切。如果你在这个女人的后裔里面，一切都可以改变，如果不在，这个情况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。我们今年来思想这三个方面的时候，愿神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中间发生了一件事，改变了人类的历史的每一个层面，改变了世界，改变了我们，改变了我们看待别人，看待自己，看待上帝。人性到底是善，到底是恶，我们应该有答案。原来是善的，堕落以后人性变恶了。我们都需要女人的后裔来拯救这个世界，影响了我们的多重层面。唯一的解法是什么？就是女人的后裔。大家有没有看过在10月13号发生的一件事情？在中国的佛山有一个叫小月的孩子被第一辆车碾了，第二辆车过去的时候碾了，7分钟之内这个旁边那个小店的录像机记录了18个人经过这个地方，有人看一下有人走，18个人都没看，最后是一个捡破烂的阿姨把这人捡了，送到医院，最后这个孩子没有被救回来，2岁的孩子经过1个多星期的抢救离开了。所以整个在中国的网络里面产生很多的反响，人们就问人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国人的麻木，人不正常了。所以我开始说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正常人，就是女人的后裔，如果再算多一点，就是前面没有堕落的男人和女人，我们的祖先，他们是正常人。如果你我走过那个，在那个繁忙的人生里头，我们会怎么样？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开始变成一个新造的人，这个新造的人开始恢复正常了。我希望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，我们都对对方说，我希望你变成一个正常的人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正常的人不是说不再犯错，正常的人是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，不再躲藏，愿意到女人的后裔来遮盖自己，不是靠自己的遮羞布，是吗？阿们。愿今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光看耶稣是一个超人，我们看耶稣是一个正常的人。他受死的时候不仅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也证明他有一个新的样式，以至于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活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让我们学习的时候，他受死复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他有一个新造人的这个人性。当我们来思想我们这些堕落的时候，让我们爱贫穷人，爱富人，爱比我们跑得快的人，也爱比我们跑得慢的人，爱比我们聪明的人，也爱什么比我们笨的人，爱比我们有成就的人，也爱比我们没有成就的人，爱刻薄的人，也爱有恩慈的人。因为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都会变成什么？正常的人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要变成新的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爱我们才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人类的悲剧，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醒悟过来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依靠耶稣基督这个女人的后裔做正常人。愿你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一年，祝福我们的一生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Thank you.